请看《俱舍论》卷26，就是等下一份讲义，编号035讲义的45页。那如果手边目前没有下一份只等讲义的话，就听我口述。根据有部的主张，圣者进入无漏会观的时候，依止无漏定升起无漏会观的时候，一定是观世谛16形象，不会有其他的。如，卷26讲义的45页，唯有无漏越此16，更是所于形象色否。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询问说，是不是当圣者做无漏会观的时候，有超越了四谛十六形象之外，还有其余的？如果是以有部的正义是没有的，如下一页讲义《俱舍论》卷2646页，迦斯米罗国诸论师言：无漏形象越此16，从肯定正面的叙述，即是指只要做无漏会观，一定只有观世谛十六形象，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是有部的正义。迦斯米罗国就是有部说一切有部所居处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迦斯米罗国之外，其余的阿毗达摩论师并不这么认为。所以俱舍论就记载了外国师，外国师就是指于迦斯米罗国之外，其他的阿毗达摩论师有主张，除了观世谛十六形象如实觉知是无漏会观之外，还有其他的。那详细的内容就留待分别制品。俱舍论卷26的叙述，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的意思是说，根据有部的主张，只要圣者如实觉知四谛十六形象，一定是在观中，就是依止无漏定。当然，所依止的无漏定，根据不同等级的阶位会有不一样。如果是在见到位的话，只能依止色界的位置定，禁律中间，或者是根本禁律。那如果是修道位乃至阿罗汉，无学位的话，除了刚才所叙述的六种定之外，还可以依止前三无色的无漏定。那总而言之，根据有部的主张，所有的圣者，从声闻的四相四果，然后有辟支佛，就独觉，乃至包含佛也是一样，只要是升起无漏会观，一定是在无漏定中，依止无漏定所升起的无漏会观是第十六形象，不会有其他的形象现前。这是有部的正义。那如果有其他的现前，一定是在出关后，就其他的智，其他的智，就是在下一品分别智品，有部将智分成有漏跟无漏，那有再区别，大致上分成10种。好，那因此先跟大家分享这则讯息，谈到的于无漏会观内。这只局限在观世谛十六形象，不论是哪种种性的圣者，都一样。好，接着讲，请看回《俱舍论》卷25，分别贤圣品讲义221页，第5科，说明无学圣者所成就的正智。正解脱，根据迄今的记载， 有学皆位的圣者只成就八支，即是八圣道支啊，正见乃至正定。但是无学圣者，除了成就八圣道支之外，还有有学所不具备的正解脱以及正智。那因此，本段的第二行，就以引经而进一步阐述，为什么有学圣者不具备正解脱跟正智这两种无漏支呢？那以此来阐述正解脱跟正智的含义，它的体性等等是什么？那首先说明的是正解脱，在寄送的第二行，解脱为无为，为是指有为，解脱可以分成有为属性跟无为属性，有为即是指无学的圣解，阿罗汉的圣解，无为的解脱即是指一切祸灭，这就是则灭无为涅槃。那此中契经所说无学位的十种无漏支中的正解脱支呢，是指有为的这一面才能称为支啊。好，那极恶的恶是指心解脱以及慧解脱，这在下一页面会提到。那现在是先跟大家做记诵上的定义。极恶的恶是指契经所提到的心慧两种解脱。那此正解脱或者是心慧两种解脱呢，即是五分法身中的解脱运。所以在寄送第二行接到第三行，解脱运是指五分法身中的解脱运，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种的其中解脱运，即是指无学位所成就的正解脱之。那如同黑板上的叙述，好，那正智呢，即是指无学位所成就的净智，或者是无学位的立根种性、不动种性所成就的净智、无生智。正智是能了达自身解脱的一种智慧，所以呢，正智即是五分法身中的解脱之见运。虽然在寄送没有提到，但是在论文的长行以及在古德的注释都有提供无学的正智即是指五分法身中的解脱之见运。接着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为什么有学的圣者不能成就正解脱之呢？因为有学位烦恼还没有远离，还没有远离烦恼的束缚，那因此不能称为其有解脱之。虽然有学已经断除了少分的烦恼，譬如说见道已经断除了某些的见惑，乃至出果必然已经至少断除了三界的见惑，然而呢，非离少福可名脱者，不是断离了少许些微的烦恼系缚就能称为解脱者。所谓的解脱者当然是指究竟圆满的解脱，那因此有学圣者没有解脱的体性，怎么可以成立具备了达解脱的智慧呢？所以说非无解脱体可立解脱智。所以在分号前是阐述有学没有正解脱 无漏知的理由。分号后是阐述有学没有正智的理由，因为没有解脱知，所以连带就不具备正智的无漏知。相对于有学圣者而言，无学阿罗汉已经脱离所有烦恼的系缚，而且能升起两种了达自身解脱的智慧。那当然，顿根种性的五种，顿根的五种种性阿罗汉只具备净智。净智就如同刚才上一节课先参考的下一品《俱舍论经》26，表达自己于苦以片知，乃至于道以片修，这是净智。如果是无生智呢，是以知以片知苦，不应更知，乃至以片修道，不应更修。那这两种都是阿罗汉了达自身具备解脱的智慧。好，所以复能起恶了解脱智，此中的恶智呢，即是指净智、无生智。好，那接着论文，由恶显了可立恶知，此中的由恶显了的恶，还有恶知的恶，都是指正解脱正智。所以这一行论文中的恶出现了三个恶，所指涉的第一个恶跟后两个恶是不一样的对象。由恶显了，就是指无学已经脱烦恼系缚，复能起恶了解脱智。由这样两种状态是于无学阿罗汉身上很明显表达的，所以呢，就能于无学位成立正解脱以及正智这两种无漏知。但是有学圣者呢，不具备以完全解脱烦恼的系缚，那当然更无法升起恶了解脱智，所以有学圣者只成就八知。好，接着请看下一页讲义222页，辨明正解脱正智的体性。首先根据有部的主张，解脱的体性分成两种属性，第一种是有为，第二种是无为。有为所指的是无学的圣解，着重于圣解这个心属。如果根据俱舍论分别根品，俱舍论卷四，圣解的意思是于尽与所缘的境界能够应可，能够确信明了认可，这个是圣解。简单的讲，就是有一种殊胜的理解，对于所缘的境界产生了殊胜的确认认可理解。如果根据大毗婆沙论卷33，对于无学圣者的解释是于尽自在，那并不是指离系哦。无学圣解有为解脱，并不是指离系，而是指这位阿罗汉对于境界自在，不为其束缚，所以称为解脱。相对于凡夫乃至有学皆位，由于带有全分乃至残余有少分的烦恼，未离系缚，所以于境还会有不自在，所以不足以称为有为的解脱，不具备 于静自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好，那于此两种属性的解脱中，与圣典所讲的正解脱有关的是有为解脱，即是指无学圣解，才能称为无学实知中的正解脱知。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知是指知分，这是根据有为法方能成立的。则灭无为，你不能说，则灭无为当然对于不同种类的烦恼，一一的烦恼说，哦，对于贪则灭，对于嗔则灭，对于痴则灭，对于第一品则灭，对于第九品则灭，这是从所断的烦恼，当然可以这样讲。可是则灭无为本身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是无为法嘛，是没有差别的。所以知呢，知有所谓的正见知，乃至正定知，乃至正解脱知，还有正智知，这样的知，不是根据无为法里面的这种差别的无为法所立名所成立，必然是根据有为才能成立不同的正见与正定是不一样的嘛？那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其体性不同，一种是慧心所，这是正见，正定是定心所，所以必然是根据有为属性。所以同理，无学识之中的正解脱之，也不会根据无为属性的解脱，不会根据一切或灭则灭无为成立无学的正解脱之，而是要根据无学圣解有为属性的解脱才能成立。好，接着知色的解脱，那又分成两种，即是契经所谈的心解脱跟慧解脱。那根据契经的心解脱着重在离贪，远离贪，那慧解脱着重在远离无明，这是一种偏重说了。那阿罗汉一定是具备了心慧两种解脱嘛，因为阿罗汉断尽了三界一切烦恼。好，那此二心慧解脱，即是五分法身中的解脱运。所以就如黑板上所列的，根据有部的主张，解脱约属性分成无为以及有为属性。有为属性以有部的说法，即是无学圣解，那这即是无学实知中的正解脱知，也即是契经所谈的心慧两种解脱。那么正解脱知即是五分法身中的解脱运。以上是有部的主张，但是经部却不这么认可。经部认为不能将无学的正解脱之局限定义为无学圣解而已。那为什么呢？经部仍然是有校正做依据的。那请看下一段，契经中说，云何解脱清净最甚？为心从贪等烦恼离染而获得解脱。那此有情呢，与解脱运未圆满，那想要达到圆满，那已经圆满者，那为了能够摄受，就是有两类的有情啊。如果是有学圣者呢，还没有圆满解脱运嘛，所以为了想要达到圆满，所以修欲勤心等等，修37道品。那如果已经圆满的， 要令他执持摄受，那也是升起三十七道品来摄受执持。所以契经既然明确的讲是有修欲勤，乃至如注脚187根据普光聚摄论记的引文最后一行言欲勤等，是含摄了还有信清安念智，智就是慧心所，那思此中的思根据我的理解不应该理解成是思心所，应该是理解成是正思维。那舍呢就是指行舍，这边的舍不是指不苦不乐受，是指行舍。那因此契经的修欲勤等这一行，就古德所列出这几项，其实与讲义208-209聚摄论分析三十七道品的实事真实的体性有十种，有信有清安有念有慧有行舍有寻。那在讲义222页的注脚187最后一行呢，就只缺少了定跟静。好，因此如讲义222页科判 B 经部引用契经，怎么有情如何能让解脱运圆满摄受摄持呢？并不是只着重于圣解，而是修欲勤信清安等等，令其达到最究竟的程度。好，那因此再请看讲义222页论文倒数第二行，有余师，有余师根据普光法宝的理解，即是指金部师啊，所以科判 B 直接以金部义做分科的名称。有余师说，由真智力遣除烦恼，即心远离烦恼垢，就是称为解脱运，就是称为正解脱无漏支。所以是即心离垢，这位有情的精神层面远离了一切烦恼垢，这就是一种解脱了。那这种说法听起来蛮合理的，对不对？本来就是将心里的所有杂垢完全清除殆尽，这就是获得烦恼的远离束缚，远离烦恼的束缚了，这就是一种解脱。
刚才法师讲说是正解脱，解脱不是说有就是解正解脱吗？还有假解脱吗？然后说正，
这边的正不是对应于假，这边的正是因为是无学圣者方能成就的，或者是圣者皆位方能具备的。就像所谓的正见，为什么八支圣道中称为正见？那世间也有正见啊，可是世间的正见它可能会因为时间空间或该位有情而产生的动摇不决定性，但是圣者所成就的这些功德法是决定性的。关于有部与经部的差别，请参考讲义223页，在注脚188刮胡二法宝聚摄论述引用顺证理论的说法。但是因为法宝所引用的顺证理论文 其实与玄奘的翻译版本有很大的出入，所以建议直接参考新号众贤照顺真理论卷72的内容。那众贤怎么去反驳世亲于俱舍论中引用了金布施的看法？金布施认为有情精神层面远离烦恼的束缚，即是解脱运，即是正解脱。但是站在众贤的反驳的看法认为不一样，心与解脱两者的属性截然不同。心是属于心王，主要当然是指以意识为主了。但是解脱本身呢，众贤仍然是站在从大毗婆沙论中所叙述有部的正义，众贤认为解脱本身不等同于心王，解脱的本体体性不等同于心王，而是借由，现在是在说明讲义223页注脚栏大约中间新号顺真理论卷72所列的内容。众贤认为其实是借由某位有情修学功德法，让解脱运升起，如此的解脱运能够令该位有情远离烦恼的束缚，所以如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解脱令心离秽浊故。所以解脱与心是不同个体的，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关键与经部所说的解脱即心离垢两种主张是有很大的差别。对于有部而言，心王是心王，那此中的心王当然是以第六意识为主，心王是心王，但是解脱运它的本体体性不等同于心王，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个体。但是经部认为解脱本身就是心远离了烦恼，心远离的所有的烦恼垢，这就是一种心完全清净的状态，称之为解脱运。那怎么样令心达到圆满究竟的清净状态呢？当然是借由无漏智慧断除烦恼，让心沉静。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那当然这也连带对于有部，有部将世间万法认为实有体性的都有很严格的区分，所以才会造成说并不是精神状态完全远离一切烦恼的束缚称之或者等同于解脱，而是修学某些道法升起了一种力量，让心远离一切烦恼垢。那这样的力量或这样的一种形态，那称之为是解脱。那以此中所说明的呢，即是指无学圣者、无学阿罗汉于尽能够自在无碍，称为是正解脱，称为是五分法身的解脱运。好，那请看讲义223页。无学所具备有学所没有的，另外还有正智这样的无漏知。始终的正智即是指了达 自身解脱状态的智慧。那么即是前文在阐述三圣菩提，在说明三十七觉智中的觉有提到的净智以及无生智。那为什么说净智无生智即是了达阿罗汉自身解脱的状态？这就如俱舍论卷二十六分别自品，那么上一节课所看到的引用品类逐论的两段内容，能够自知已知苦乃至已修道，那不应更知不应更修等等的内容。好，接着借由分别无学的正解脱之还有正智之，那进一步分析这位无学圣者在什么时间点称之为解脱。如论文所说的，心于何事正得解脱而言解脱，这边的正得就是指最初的时候了，在最初始的时间点，在哪个时间点可以称为某位有情正解脱一切烦恼的束缚了呢？那偈颂讲得很简要，无学心生时正从障解脱。根据长行的解释，此中的无学心不是泛指所有无学阿罗汉的心，而是指在无学心升起的第一刹那，最初的无学心。那当然心升起有其相应的心所还有具有法，那以初无学心做代表。那偈颂中的障呢，根据论约长行的解释，是指烦恼得，始终的德是指不相应刑法的德，在偈颂会有详细的解释。接着请看讲义224页论约长行的解释。根据八智论的说法，八智论即是说一些有部最崇尚的一部论书，那同样都称为本论。本论就是指说一些有部的根本论，总共有七部论，其中的发智论是地位最高的。那其余的六足论呢，某些的六足论中的说法还为有部所评破所不认可，但是发智论的说法基本上是绝对性的，对于说一切有部而言是绝对的正确。好，根据发智论的说法，初无学心未来生时，还没有生哦，是正要生将要生的时候，称为这一位有情从烦恼障获得了解脱。那此中的障是指什么呢？因为说一切有部将有情与烦恼是不同的个体，那彼此间的关联用不相应刑法中的德作为联系，所以障从最根本最重要的角度而言是指烦恼德。这边的德是指一种不相应刑法。那借由烦恼德，因为其余的有情有此烦恼德，所以会遮止初无学心升起。那如果根据注脚192普光的俱舍论记解释发智论中的无学心不只局限于心王，也包含了相应具有法。那烦恼德呢，如果根据注脚193 法宝的具色论述，严格讲起来，会障碍初无学心生的，除了烦恼之外，如先前具色论也有提过，根据有部的主张，对应于三种阶位，有三种业也会障碍有情得到。那三种阶位是什么呢？如注脚193引文标楷体的最后一行，业于得忍，得不还果，得阿罗汉果会障碍。对于将得忍位而言，往恶去的业会造成障碍，因为忍是不堕恶去的，所以如果某位友情还有将往恶去，将往三恶道的业，是定得，是定业，必感往恶去者，那这一位友情绝对在此生此世不会达到忍这个阶位。好，那如果是得不还果呢？欲界系业是会障碍这位友情得不还果。意思就是，如果这位友情还有感得欲界的决定业，在下一生必然会往生到欲界的话，代表这位友情于此生绝对不可能证得不还果，因为不还果最少最少是断了欲界的烦恼，那么就不会再招感身为欲界的友情。好，那因果就是指阿罗汉果，会障碍得到阿罗汉果的呢，是色界或者是无色界所系的业。同样的，如果有定有上恶界的定业，至于下生必然会招感其相对应的果报，也就代表这一位友情不可能在此生得到阿罗汉果，因为阿罗汉果是不受后有啊，所以他如果还会再招感为色界无色界的一手果的话，代表于此生绝对不可能得阿罗汉果。好，那因此法宝这一段文的意思，如其引文的第二行解释，为什么障特别只局限于烦恼得，这是就比较明显而言，此就显说言烦恼得，那理实一通色无色业，这是对于成为无学的阿罗汉果，所以若有招感色界或无色界的定业，其实也会对于得阿罗汉果或者是升起初无学心造成障碍。好，那么接着请再看回讲义224页科判三，那在说明科判三的内容前，需要先厘清说一切有部的正灭正生所指涉的时间点，那因此请看讲义225页。225页的具色论本文最后两行，就是论约底下两行的论文，正灭位所对应的时间点是现在，三世中的现在世。那正生，正生不代表已经生了，正生跟已生，就阿毗达摩有部的比较严格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正生就是将要生还没生嘛，才称为正要生的意思，正要生代表还没有呈现在前， 所以正身正要身呢，代表这一法是在未来世，还没有进入到现在世哦。那进入到现在世称为已生，已经生出，已经存在了，已经正现在前。那如果称为正身，代表法还在未来。那同理正灭，也就是快要消除消灭，可是还没有完全消除，还存在呢。所以在有部的论书中，如果是比较严格的经言的论文阐述所谓的正灭位或者是正生位，其所表达的时间点，正灭位是指法在现在世，正生位是指法尚且在未来世，还没有现前，还不存在。先有这样的观念之后，再请看回讲义224页科判3，说明从阿罗汉相的最后一刹那心处于金刚预定这个时间点，彼得正断，彼得是指烦恼得啊，正断意思就是指快要断尽了，快要断尽，但是还没有断。那么要将三界一切见修恶惑的烦恼断除，那当然达到金刚预定的时候，只残留有顶的第九品修惑。好，所以在金刚预定正现在前的时间点，那么有顶的第九品修惑的烦恼得是处于正断，那同样正断的意思是指将要断尽，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尽的意思。那么在金刚预定也就一刹那，那下一刹那就是最初的无学心升起，但是呢，在金刚预定正现在前的时候，代表还有有没有无学心啊？还没有嘛，可是将要升起了，所以如论文所叙述的，初无学心于正生位，是将要生，已经非常临界了，因为只剩下一刹那，在金刚预定这阿罗汉相的最后一刹那，下一刹那就是初无学心正现在前，所以金刚预定的正灭位。即是代表初无学心的正身位，那因此呢，在这样的状态，这一位阿罗汉相的圣者称之为正得解脱，称之为正得解脱。好，那等到进入了下一个刹那，也就是金刚预定的已灭位，已经泄灭入过去了，那这时候彼得就是指烦恼得，那更精准的讲起来，即是指有顶修惑的第九品的烦恼得已经断了，就是已经完全消除不见了，那也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初无学心正现在前，所以论文是于已生位，那这时候称为已解脱。所以如果对应 论文一开始的提问呢，请看回讲义223页。223页所询问的不是问已解脱的时间点，不是，而是问什么？心于何事正得解脱，是指正得，也不是指已得了。因此为何讲义224页会根据论文，不是根据论，根据发自论本论这一段文特别强调是初无学心。为什么特别强调是无学心的第一刹那称为初无学心？ 这时候称之为正得解脱。正要得啦，将要得已经非常临界了。可是如果无学心正现在前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解脱了嘛。那这与讲义二二三页一开始的设问时间点就不一样了。设问是说明心于何事正得解脱，正要得解脱是在哪个时间点呢？那发智论的本文详细的叙述，如注脚192-1啊，何等心解脱，是在过去世，是在未来世，还是在现在世呢？那发智论的论主迦旃延尼子的回答是：未来无学心生时，解脱一切障。好，那其所描述的过程就如同俱舍论本段依据有部的主张所说的内容。好，那因此如发智论最后一段，尔时明未来无学心生时，解脱一切障，是在金刚预定正灭，那么净智正身，这边的正灭就是指现在位，正身是指未来位，正要生还没有生，将要升起的。好，在注脚192《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后，彼烦恼得不自生相者，名为正断。由正断故，不能为障。这句话建议大家参考讲义226页，226页注脚202。的第二段，第二段是指一开头道能断障，有看到吗？
有。
道能断障为居现在正灭位时，衰现获得，现是指居于现在世的烦恼得，那并无势力引后获得自其身相。所以阿罗汉与有学乃至凡夫，从心理状态或者根据有部的主张约烦恼得来区分的话，阿罗汉的无漏慧力能令现在世的烦恼得衰落其功能，而不会再引申下一刹那的烦恼得相续升起。所以说衰现获得并无势力引后获得自其身相，这是阿罗汉无漏慧的力量，不会再有烦恼得让有情自身与烦恼再相续，还有关联性，不会。阿罗汉已经断尽烦恼，也就代表不再与烦恼有关系了。可是凡夫乃至于有学圣者就没有如此的力量，所以现在的获得会引发下一刹那的获得，会一直相续引发，所以烦恼就一直不断的缘尽不如理思维而现起。好，那因此所谓的正断获得呢，就是将现在的获得衰落其力量断除，而不再引发下一刹那新的获得相续升起，那如此就成为无学圣者了。好，那接着请看回讲义224页科判四，进一步论述对于提问者没有询问的内容。 未生无学心以及未生无学圣者的世俗心，当于尔时一名解脱。尔时是指初无学心正生时，未生就是指在初无学心之后的第二刹那、第三刹那，乃至其余种种刹那的无学心。还有这一位阿罗汉，也有可能缘取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法等等而生起的世俗心。那这两类的阿罗汉所具备的这两类心呢，其实因为阿罗汉已经解脱了一切烦恼束缚，断尽了一切烦恼的，那所以也能称为解脱。那这样的解脱的时间点也是在初无学心正生时。那为什么于本论中却不叙述未生的无学心以及世俗心也于无学心正生时获得解脱呢？因为本论中是阐述决定生者已于初无学心正生时，对于这一位阿罗汉是现在世的色身，以及时间点也是处于现在世。那至于未来还没有升起的种种无学心或者是世俗心会不会生，这不决定，不一定。所以在本论中才没有连带叙述到。好，那无学心当然就是指阿罗汉处于无漏慧观的时候，那称之为解脱，这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阿罗汉的世俗心，根据有部的主张，不论是哪一种圣者乃至于佛升起的世俗心，世俗心本身一定是有漏属性的。那怎么理解称之为解脱呢？请看下一页，讲义225页。诸无学心从何解脱？此中的诸无学心不是指凡夫乃至于阿罗汉所有的无学心，不是。这边的无学心是指无学圣者的未来种种，未来的一切世俗心，称为诸世俗心。这边的诸不是泛指凡夫乃至无学圣者，不是。请留意注脚195，光寂的解释是指诸阿罗汉未来的世俗心，才能去探讨是哪个时间点获得解脱嘛。好，那首先所说明的阿罗汉的世俗心是从何种障碍得解脱呢？根据有部的回应，亦即从彼遮心生障。彼是指烦恼得，那遮心呢是指遮止初无学心，也就是无学圣者未来的世俗心仍然是从会遮止初无学心的这些烦恼得的所造成的障碍，从这样的障碍获得了解脱，称之为诸无学未来世俗心解脱。好，那进一步就难问了，当还没有成为阿罗汉之前，未解脱的阶段，此类的世俗心难道没有升起吗？难道不具备吗？有学的圣者当然也具备世俗的善心，无学的圣者也具备世俗的善心。那因此难问的理由，它的 止疑点是在说明，同样都是发生在圣者身中的世俗心，那两者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那因此，根据有部的说明，虽然未解脱位也有这些种种，未解脱的圣者也有这些种种的世俗心，但是对应于无学身中的世俗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虽有已生的诸世俗心，然而不与今无学圣者身中的世俗心相似，不相似的。那差别在哪里呢？未解脱位的世俗心是与烦恼德同时并起，是带有烦恼德的。那无学圣者的世俗心呢，是没有烦恼德的，因为在金刚预定的正灭位，就是以将要从这些烦恼德断离了其束缚。好，那此后落生的此后是指，这边的此是指初无学心，在初无学心之后升起的种种世俗心呢，是不与烦恼德同时并存的，因为已经断离了一切烦恼德了嘛，所以无学圣者身中升起的世俗心与有学圣者身中的世俗心，两者的差别在于有没有烦恼德同时并存。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到此。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